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我是吴爽。在节目中，我们陆陆续续为你介绍了好些中国内地会到中国服事的宣教士生平故事，希望你喜欢并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中国内地会是由戴德生牧师创立，相信大家对戴德生牧师有一定的认识，对他的事迹和言论都耳熟能详。然而，围绕着中国内地会的宣教事工，还有许多无名英雄和动人故事，我们会在这里一一的讲述。话说中国内地会在1865年成立之后，第一批宣教士一共18位，在1866年搭乘蓝帽密尔号前往中国。这个宣教队伍当中不乏一些基层信徒，当中有铁匠、木匠等，一直要到1880年才有第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次德福大夫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了1885年，大名鼎鼎的剑桥七杰加入中国内地会。在当时来说，他们七位是社会上的精英分子，既具备显赫的身世，又十分多才多艺，杰出干练。他们无视当时社会上的不同意见，排除万难，坚定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宣教之路，在当年可是轰动非常的事情，时至今日仍为关心宣教的人所津津乐道。在剑桥七杰之中出了一位领袖，后来接替戴德生的工作，继续领导了内地会长达35年之久。这位显赫领袖的故事或许要追溯到1883年那个夏天的早晨，中国内地会在伦敦的办事处笼罩在一片哀思之中，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所传递的噩耗，几乎把年过半百的戴德生打垮了。
舅，早祷会结束了，我可以进来吗？
哦，是国德啊，进来吧。
舅舅，您还在为次大夫过世的消息伤心呢。
国德，你在办公室帮忙这些年，也处理过不少申请信。内地会的宣教士，大部分是基层的平信徒，因此很难吸引到大学生加入进来，和一群木匠、石匠、铁匠跟锁匠们一起参与服事。次大夫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过那么多的学位和奖学金，却愿意放弃在英国做医生的锦绣前程加入内地会，简直是神特别的恩典。谁也没想到他到中国短短3年便被主接去，这一回不知道又要等多久才会有第二位注册医生加入我们的团队。
舅舅，是不是因为您也是学医出身，所以才特别爱惜次大夫？
哎，国德，你不知道中国多么需要医疗宣教士，你问一下你的舅妈就知道，在次大夫服侍的那个省份，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抽鸦片烟，把灵魂跟肉体都交给了撒旦。
舅舅，我进来是想提醒您， 您今天要会见一位申请人，他虽然不是医学生，也不是大学生，但他是一名军官。我们内地会那么多宣教士里，还从来没有过军人呢。
谢谢你的提醒，我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他的申请是哪一天送到的？
8月1号，还是我盖的日期章呢。
8月1号，正好是次大夫去世的那一天。难道神在对我们说什么吗？我们是约在几点？
啊，何先生已经到了，一直等在前台那里。
啊，真抱歉，何先生，让您久等了。
戴先生，很荣幸见到您。
您在申请表上写道，您目前在皇家炮兵营担任中尉，怎么会想到加入中国内地会去做一名海外宣教士呢？
大概没有几个基督徒读完您写的《中国的属灵需求与托付》还能够留在英国的吧。
但是您给我的第一印象恐怕并不特别适合去中国。首先，您的蓝眼睛在中国人看来是魔鬼的眼睛，您的黄头发在中国人看来也是魔鬼的毛发，您的嗓音尖细，容易刺激中国人的耳目，您的举止也过于刚硬，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的中国人特别忌讳外国的军官走进他们的乡村。
我还没有想过这么多的细节问题，但我愿意像接受军训那样接受内地会的训练。
何先生，很抱歉，我必须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便用这些刁难的问题来做开场白。不瞒您说，我们刚刚收到一份电报，在中国山西服务的一位宣教士医生刚刚去世。您是军人，或许具备比医生更强健的体魄，但是在中国内地那样的环境里，任何人的健康都会受到挑战。
戴先生，如果是神呼召我去中国，我想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愿我这几年在军队里的磨练有助于我适应中国内地的环境。
加入内地会之后，您将不再是英国皇家军队的炮兵中尉，而是一名普通的宣教士，和中国人同吃同住，顺服资深宣教士的领导。而那些资深同工的家世很可能远远没有像您这样显赫，您能够放下身段吗？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服从。如果福音书里的罗马百夫长都知道兵丁听命于长官的道理，作为皇家军队的中尉，我也同样愿意顺服在拿撒勒木匠的手下。
好，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在您最终决定去中国之前，先好好计算一下可能付出的代价，进一步寻求神的印证，半年以后我们再来看您的申请。
谢谢戴先生，在明年5月之前我还不会辞职，但是如果我去征求亲友们的意见的话，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建议我留在军队里。
您目前是在威特岛服役吗？
是的，戴先生，不过我却是在布莱顿被主得着的。
布莱顿？
是的，我的父亲退役后搬到那个海滨城市养老，去年年底我去探望父母，正好穆迪先生在那里举办布道大会，我熬不过哥哥的邀请前去听了几场。与其说我是被穆迪先生的讲道说服，不如说是他的祷告征服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那样向神说话。
布莱顿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那里的海滩，我做了最后的决定，仰望主的供应来成立中国内地会。
舅舅，您和何先生谈得还好吗？
很难得的年轻人，但是我想他所面临的挑战和试探 也是又大又难的。
为什么呢？难道军人还怕吃苦吗？
对何先生而言，最难以接受的还不是物质上的艰苦，而是精神上的羞辱。军人最看重荣誉，作为内地会的宣教士，一旦脱下军装，穿上中国人的长袍马褂，上海、北京的外交官和商人们马上便会和他断绝来往，认为他丢尽了大英帝国和皇家军队的脸。那才是何先生真正的十字架。
哦，舅舅，我进来是想告诉您，邮差又送来一封申请信，是一个叫做斯米德的剑桥大学毕业生。
我们失去了一位牛津校友，神又赐给内地会一位剑桥校友，他真是不忍心让我们失望太久呢。
神对内地会的祝福并未到此为止，从1883年8月到1885年，共有七名杰出的青年才俊申请加入内地会，其中六位为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史称剑桥七杰。1885年2月4日，伦敦最大的礼堂为这七位年轻人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会。虽然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礼堂内却座无虚席，人头济济。平台上除了伦敦教会界的教牧领袖之外，还有40名剑桥大学的在读生，特意前来欢送他们的师兄前往中国。
哪一位是施达德啊？
就是站在第一排那个瘦瘦高高的啊，他曾经代表英格兰到澳大利亚去参赛呢，说他是英国最好的板球员也不为过哦。
哦，就是他说耶稣比板球更让他着迷吗？
对对对，就是他。站在他旁边的那位就是三一学院的划艇队队长斯米德。
斯米德就是那个在海德公园里站在肥皂箱上布道的那个天才演说家吗？他真的有贵族血统吗？
在海德公园露天布道的是他，但是他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有贵族血统的是站在他右手边的张碧成，他们两个都擅长划桨，所以你才会搞错。张碧成的父亲是男爵，舅舅是勋爵哦。
听说这七个人里面有一对兄弟，
对，就是站在第二排的杜明德和杜希德。你看他们是不是长得挺像的？
兄弟两人一起去远东宣教，父母怎么舍得？
哎，看来你还不晓得盖世利家里的故事。
他不是被正式安立为圣公会的牧师了吗？怎么也会加入内地会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差会啊？
他本来已经开始申请加入英行教会，后来了解到他们没有进入中国内地的宣教计划，才转到中国内地会。他的六个兄弟都到海外去了，所以他的母亲，哎，还真是有点舍不得他走呢。
现在他穿着牧师服站在讲台上，显然没有顾虑母亲的感受。
哎，不是，他母亲后来写信给内地会的戴德生牧师，说他不想成为一个好儿子的坏母亲，显然他已经改变心意了。
哎，站在第二排最边上的那一位是谁呀？从来没有在校园里见过他。哎，
他就是皇家炮军中尉何思德，我也很少听他发言。
中国内地会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差会，竟然把英国一等一的人才都出口到中国，而且是去中国的穷乡僻壤。
你不妨和我一起去参加内地会每周三的祷告会吧，听听那些述职宣教士的祷告和见证，你就会明白了。
在众人的惊叹声与祝福声中，剑桥七杰扬帆启程。一个月后，他 们抵达中国上海，远远看见码头上站着一位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国绅士。等到轮船靠岸，他们才发现那人竟然就是戴德生。在领袖的榜样下，剑桥七杰很快也换上了中国式的长袍马褂，学习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内向的何思德在这个精英团队中并未显得很出色。这一天，戴德生把他和斯米德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哦，何思德，你现在走路的样子已经看不出是个军人，而是更像一位中国秀才了。快请坐。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谈一下你们未来的宣教合唱。两年前，次大夫在山西太原去世那天，我们收到了何思德的申请信，很快又有这么多位剑桥校友加入，因此我觉得神特别要将这个省份托付给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想。
对我而言，任何开始都比没有开始要好。
您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我听从您的调遣。
说实话，我还没有去过山西，但是9年前，我的妻子曾经带着两名女宣教士去那里赈灾救荒，开办孤儿院。他回来后告诉我一些当地的情景，让我难受了好几个月。
那这次您会带我们一起去吗？
我的设想是把你们兵分两路，你们两人加上盖世利取到天津和北京，走陆路去山西。我呢，则陪同施达德和杜希德兄弟两人沿汉江走水路去山西。
我们服从您的安排。
对你们这七个人而言，学语言、用筷子都不是难事，最难的恐怕还是彼此顺服。还有一件要提醒你们的是，山西的教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中间已经兴起了一位优秀的中国领袖，你们要学习和他一起并肩侍奉，甚至在他的手下侍奉。
请问这位中国领袖叫什么名字？让我们先学习在路上为他祷告。
习圣魔。
圣魔？圣魔是胜过魔鬼的意思吗？
米德，你的中文进步得好快啊。席牧师曾经为了减轻病痛而抽鸦片，很快就抽上了瘾，靠自己的毅力无法戒除，后来经过祷告进食才彻底断绝了烟瘾，因此他把名字改成圣魔，纪念神的大能如何战胜魔鬼在他身上的权势。后来他在家乡平阳一带设立了很多家戒烟所，并带领了100多人归向基督。我本来的设想是希望次大夫可以和他一起合作，一个行医，一个布道。现在这个重任落在你们几个人的身上了。
何思德一行三人离开上海，跋山涉水来到山西平阳，在那里开始适应中国内地的生活方式。斯米德的语言恩赐很快超过了其他的新宣教士。一年后，他已经能用流利的山西方言和习圣魔牧师一起同工，并和他到其他的地方开辟新的宣教站了。而何思德一个人前往一个小山村拓荒，很快就因为生活过于刻苦而病倒了，不得不回到平阳的宣教站休养。这一天，他在那里收到了斯米德寄来的邀请信。
和兄台见，别来无恙。席牧师决定在红桐县设立新的戒烟所，他需要两名宣教士助手，希望你能来加入我们的团队。新福音站事工繁杂，我们两人中需要有一人负起领袖的责任。我与席牧师共事的日子比较久，又更熟悉红桐的环境，我觉得由我来做最后的决定比较顺理成章。
太过分了，我们同一年出生，又一起加入内地会，一起抵达中国。若论递交申请的日期，我还比你早几个月。即便你更有语言恩赐，更有人缘，也不至于要求我来做你的下手吧？还是请你写封信给上海总部，让他们派一名更年轻的人来做你的助理吧。反正调兵遣将是主任们分内之事。
对你们这七个人而言，学语言、用筷子都不是难事，最难的恐怕还是彼此顺服。
戴先生为什么说要彼此顺服呢？他一定是看出我们都有顺服上帝的心志，也愿意顺服他这位内地会的创始人，但是未必愿意顺服同一团队当中的另一位同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们都放在山西省，让我们彼此磨合。如果换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譬如盖世利，看在他是正式的圣公会牧师，又比我们大几岁的份上，我还会考虑接受。但是斯米德，
还有一件要提醒你们的是，山西的教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中间已经兴起了一位优秀的中国领袖，你们要学习和他一起并肩侍奉，甚至在他的手下侍奉。
如果我不能顺服斯米德，将来恐怕也很难顺服席牧师。问题的症结在我，而不是在别人。神乐意与谦卑的人同住，如果我坚持不合作，恐怕会失去与主同行的喜乐。其实无论是做领袖还是做助手，都会让人变得刚愎自用，而骄傲正是撒旦自己的特征。哦不，让我赶快写回信给斯米德，接纳他的建议，学习做他的下手。
就这样，血气方刚的何思德放下身段，前往红桐，与席圣谋牧师和斯米德教士同心合意地创办戒烟所，建立教会。何思德的柔和谦卑逐渐赢得了宣教同工和中国领袖的心。一年后，斯米德转往陆安建立新的福音站，只剩下何思德继续与席圣谋牧师同工。一晃就是三年。一个风雪满天的下午，何思德在简陋的书房里给他的心上人写信。
亲爱的，我到中国已经五年多了，我没有斯米德的口才，没有盖世利的睿智，也没有施达德的冲劲，在他们中间我永远只是一片绿叶。说到底，他们才是真正的剑桥校友，我只是一个凑数的人。我的蓝眼睛，我的黄头发，我的瘦高身材，我的尖细嗓音，我的内向性格，我的笨口拙舌，戴先生说的对，没有一样适合在中国做宣教士。在红桐这个小地方，有席牧师这样一位杰出的当地领袖，我的存在简直可有可无。有人说我是他的影子，甚至有人说我是他的应声虫。确实，席牧师的为人确实有点刚烈，有点固执，甚至有点霸道。 难怪那些资深的宣教士和他处不来，所以戴先生才把我们这几个新手分配给他，由一名中国人来担任地区监督，由英国人来做副手，听从他的调遣。戴先生的眼光何等深远，但是这个副手真的是不好做。席牧师，我今天准备的经文是《路加福音》。
他们还是更喜欢小司牧师讲《罗马书》。你的那篇道，轮到下个月再说吧。
席牧师，我想……
小何牧师，你的意思我都知道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亲爱的，有时候我不得不回想起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校训，通过顺服学会领导，这句话似乎更适合用在一名基督精兵身上。确实，席牧师凭什么需要尊重和信任一个和他儿子一样大的外国青年？难道我不应该先来赢得他的尊重与信任吗？中国这么大，内地会有这么多人才，有我也不多，没我也不少。我的父亲病重，你也病倒了，是不是神对我说，我可以从中国退役，提早回国了？我真想陪你回到英国。也许亲朋好友们说的对，我应该留在军队里，将来或许可以成为一名称职的随军牧师。
何思德清楚地领受了神要他去中国宣教的呼召，然而他第一次拜访内地会，戴德生就泼了他一头的冷水，认为他眼睛、头发的颜色，到他的声音，甚至他的职业都不适合到中国宣教。如果你满怀热情走进一个看起来与你的理想很能配合的差会，却遇上这样的回应，你的感受如何？你还会考虑上宣教工厂吗？别忘了他军人的身份与训练，什么苦没吃过，却要碰上这样的挑战，难度岂不是更大？你可留意到何思德如何回应？之后经过了初到中国的磨练，何思德开始透过崭新的环境以及身边的英国同工，甚至中国同工来认识自己。同辈之间一起侍奉，总是容易不服输，这是人性很自然的一面，却也是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顺服最宝贵的机会。只是这个顺服的功课不是一次就学完了，而是需要在不同情况下一次又一次的学习选择顺服。从他写给海国德的信中看来，虽然他的内心又一次面对极深的挣扎，想到当初决定踏上宣教工厂时家人朋友的犹豫，如今是不是要重新考虑放下宣教回到军队呢？想要知道何思德这一回如何选择，欢迎下次继续收听佳美脚踪。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佳美脚踪。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脚踪 @良友.net。